好，弟兄姊妹们，我们欢迎大家回来啊！咱们继续我们下半段的查经。前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探讨了关于这个登山变相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见证啊。主耶稣在受难之前的时候。预先让这个几位门徒啊，三位门徒，看见神国的荣耀，所以神国的荣耀，在那种大的这个圣洁的光中，谈论的啊，不是主耶稣作王啊，什么这些，在人想象的那些荣耀的事儿。而是谈论主耶稣去世的事儿。那么，当然，主耶稣去世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啊，在人看来软弱卑微，似乎是彻底失败的这么一个过程。而神的荣耀呢，却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来显明出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边啊。这个最后跟门徒分离祷告的时候，啊，主耶稣就说："我已经荣耀了你的名啊，还要再荣耀你的名，是吧？"这个，所以为什么在人看来最大的羞辱、最卑微啊，似乎是彻底失败啊，命都让人家拿去了，不单是鞭打，不单是唾唾沫在脸上，是吧？这个下在监牢里头，啊，是最。痛苦最卑微啊，被人家欺负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了。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却最大限度地显明了神的荣耀呢。啊，正像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生在马槽里啊，可是呢，天使天君却在天上唱歌，说天上的荣耀归给神，地上的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说。这个在人看来这么卑微的事情，怎么会显出天上的荣耀呢？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事啊？
神的爱吧，
阿门。我觉得这一句话呢，就把问题的关键点给提出来了。所以，神的荣耀是不能。用地上的人属物质的荣耀来表明的，所以神不是高高在上，在人的眼光来说高高在上，在人的眼光里边说穿金戴银，是吧？在人的眼光看，他统治地上的这个像世上的君王或者世上的什么这些都不能体现神的荣耀，反而是神。用至卑微的方式来表达神的荣耀，这个是彻底的、完全的颠覆我们人类的荣耀观，这个也是我们要去体会的啊。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说。当主耶稣又一次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而门徒起了争论，谁为大？弟兄姊妹，经过刚才咱们休息的时候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想啊，就是门徒心中所想的，他借着这个讨论谁为大，就反映出了门徒心中这个时候。所看重的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啊，是那些女士们听见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了，女士们会是什么反应呢？因为这里讨论谁为大，是男人啊，门徒在讨论的。女士们这个时候可能会讨论什么？在座的姊妹们，如果当时我们是当时的那些跟随主耶稣，用自己的财物来供养这个。 供应主耶稣和门徒的需要的那些女士们，听见耶稣要上十字架了，要去受难，女士们可能会讨论什么？女士们心中重点的可能是会想什么呢？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是女的啊，所以我不知道女人可能会怎么估计一下，想想可能会不会是，哎呦，她要去死了，对吧？给她做顿好吃的，是吧？死了以后，给她做寿衣，是吧？为他心里难过是吧？怎么安慰安慰他？可能想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实在也看到了啊，这个最后，像玛利亚啊，打破玉瓶膏耶稣的这个来膏耶稣啊，男士们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我们这个群体，想的是我们这个事业。是吧？想的是我们的使命，是吧？想的是我们推翻这个罗马，想的是建立我们的这个政权，是吧？所以人们想到的东西啊，基本上都是属实的。所以人不容易超越属实的事情，去思考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回到今天啊。我们一旦有了教会这个组织形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容易围绕着教会它有形的组织，我们这一个小团体的这个各个方面来围绕这个东西来想。很多牧师可能也在想，我的人怎么增多，对吧？我的教堂怎么到哪去买教堂，怎么建，怎么建得更好，建得怎么更辉煌，是吧？怎么吸引更多的人？对吧？怎么建立我们这一个团体，使我们这个团体发展壮大？这都可能是人在走入信仰的时候所思考的东西，对吧？这个就变成了政治，这个就变成了宗教，啊，所以我们把属灵的东西，往往把它思考为这些属物质的东西。主耶稣给他们颠覆性的信息，啊，说你们中间接待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其实主耶稣讲这些话，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要为大。那么主耶稣讲这些话，其实是从根本上来颠覆人的世俗的价值系统，这就是要把我们从宗教、从政治、从属世的组织、荣耀等等这些问题里边，带到属天的、带到属灵的那个观念里边去。主耶稣让门徒看见生命的价值，对吧？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不在乎我们外在的拥有。而在乎它的本身，对吧？所以一个小孩子有什么价值呢？一个小孩子的外在是没有价值的，他什么都能力也没有，什么拥有也没有。小孩子唯一的价值是什么价值？弟兄姊妹，一个小孩他唯一的价值是什么价值？
信心，
啊？
单纯的，很单纯，单纯的，依靠父母吧。
单纯的依靠父母，当然我的理解也不一定对。我认为，一个小孩子的价值就来自于他的灵魂的本身，因为他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虽然他外在不具备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拥有，但是他的生命的价值来自于。他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主耶稣让门徒来看见，什么才是价值的本体呢？就是人的灵魂。 啊，人的灵魂。所以外表的东西，那不是真正价值的拥有，而生命本身、灵魂本身就是价值的本体。而在这个价值里边，怎么去体现呢？就是当一个人去爱这个小孩子的时候，啊，接待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不是看不起他，不是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就丢弃他、拒绝他的时候，而是接受他、爱他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就了不起了。因为耶稣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神的儿子甘愿降世为人舍己，这就表现了他的荣耀。我们不因人外在的拥有而接待一个小孩子，这就表达了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咱们教会啊，跟这个China Concern 啊，这个 International China Concern 这个就是收养孤儿啊，这个弃婴，那么借着这个呢来表达我们对生命价值的认可，所以这是一个好的啊，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见证，是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导我们的。那么，因为咱们前面讲了啊，他们争论谁伟大，他们争论的是这些外在的属世的，他们认为拥有更多的人就值得被尊重，啊，所以现在很多咱们中国人啊，特别是看不起穷人，啊，看不起卑微的人，所以小孩子生下来，漂亮健康啊，那就好；如果他有什么残疾，就把他扔掉，是吧？甚至于女孩啊，也把他扔掉，是吧？所以这里边呢，就体现了我们的价值系统的扭曲。而主耶稣来了，要在我们的生命的深层里边来颠覆我们原本世俗价值的系统，要建立属天的价值系统。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体现出来的属天的价值系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不分贫富贵贱，不分任何背景。凡是来到主面前的，在主里边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好，关于这一点，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吗？那
这
么继
个
续往下，
我补
哎。
充一点，这个刚才詹姆斯谈这个，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讲的是耶稣用小孩子做比喻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继续又展开讨论，就是说在这个马可的这个第9章、10章，马太福音第20章都记载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继续展开讨论，就是说呢，并不是说这个耶稣教导他们一次，他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么到下边呢，他们还继续在争谁为大。你看，在这个马可第10章，就是耶稣快上十字架了，他们又来争这个了。而且这次呢，是这个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这个约翰和雅各，求他的母亲来啊。有一个福音书记载是他这个母亲带两个儿子来啊，在耶稣面前跪下求耶稣，就是说在你的国中。这个让你让我让我让求你让我的一个儿子坐在你左边，坐在你右边啊，这是一个祈求啊。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是一个就是捷足先登吧，是吧？他们因为耶稣这个国要呈现出来，耶稣要掌权了，那么呢你坐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左右宰相啊，一个让我的儿子坐左边，一个儿子坐右边，这个是让他母亲来的哈。那我们说这一点呢，就是说呢，从祈祷上来看，那他们是呢，是求我的利益，把我的利益放在首位了，就是说啊，这个，所以你看主导文，耶稣说愿这个你的旨意啊，这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学习的，就是说，他要说，要让神的旨意在 我们之上哈。那这个老我的生命就是让这个神也为我来服务哈。那这个是耶稣就是说的告诉他们哈，你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啊。这个耶稣对他们有一个责备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他就说呢，我们看到他。这两个约翰呢，还有雅各哈，还有这些门徒们是吧？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以前呢，这个在主的国中呢，就是说以前呢，他们可能家中还都有这个仆人，你看他是中等家庭嘛，仆人可以吩咐一下哈。那么以后呢，如果这个坐在左边右边呢，可能这个权位扩大了，有更多的人听我使唤，是吧？因为这个耶稣这个谈到了哈，你们这个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人的这个仆人啊，谁愿为首就要做人的用人哈。那么这个耶稣就这样的批评他们哈，这就是说呢，他们这个就是还有这个熟识的就是说就跟你打了江山了，以后做的时候坐享其成嘛，那么也按论功行赏，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这个享受福分啊，更多属世的东西啊，这个就是说耶稣告诉他们呢，就是说是要这个服侍，而不是要权力，要谦卑，而不是要权威啊，这个是教导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啊，第三个就是说呢，耶稣教导他们是经这个苦难来进入到荣耀中的，因为这个耶稣说嘛，这个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啊，我这个喝的杯，你们也要喝。他就说这个我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这两个门徒就说能，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这个他们以为这个以后在这个主这个国中做官了以后呢，能够吃香的喝辣的是吧？这个杯也能喝啊，洗也能受啊，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啊。但是耶稣就说呢，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就是说呢，在外邦人中有这个君王啊，治理他们，这个有大臣超权掌控他们。然后耶稣说，那治理他们的，有的还是被称为恩主啊，因为这个东西就求现实的利益嘛，我给你点什么东西啊？这个以前我们就喊啊，这万岁万岁万岁哈，等一等等哈，把这个君王当做父母官，就是除了他以外看不到上帝了啊。那这些人也就是愚幼百姓啊，你以为他会给你好吗？不是的。在中国有话叫割韭菜，愚弄你百姓哈，就像这个撒母耳对这个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要立一个王，以后呢，他要去管辖你们，要剥削你们，你们要在后边给他前面给他拉车，后边给他奔跑拥戴他啊，这个不可以的，但是他们不听啊，那这个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就是说在这个神的国中呢。就是说，不是说让你们想象，这个你们，这我这个得了权了，做位了，你们有这个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是要经苦难而进入到荣耀中去，也不是说你这个跟了我是受了些苦，最后呢，像彼得说，我们撇下一切所有跟随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他问了这样的话哈。这个耶稣就是告诉他，在他荣耀的时候，你这个当银子在他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你们要坐在这个荣耀宝座上啊，银子坐在荣耀宝座上，你们要坐在荣耀宝座上啊，这里审判12个支派啊，就是耶稣领导的以色列12使徒政府。但这个是指着他经过苦难，进入到荣耀中，就像耶稣经苦难也进入到荣耀中，这个苦难也叫做背十字架，是吧？那么以后在神的国中，神怎么给你定位？在什么位置上？那是神所定的啊，不是你不是争来的。这个呢，就是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群体在今天哈，一个就是这个记号是宝座为记号，一个是以十架为记号。那么这个两个不同群体有两个不同世界观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呢，就是是要服侍而不是要权力，要谦卑而不是权威要以十架为记号。而不是以宝座为记号，是经苦难，我们跟随主，进入进最后呢，进入到主的荣耀的这个国度中，在这个里边主会这个按照他给我们量身打造的让我们来这个尽职给你的一个位置怎么样，而不是你去争，而不是说现在争，他的最终点就是说这个人子来是要受人的服侍， 而不是要服侍人啊，叫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一点就是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他就是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那是世界上的。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的话呢，就是要跟随，但是避免这三种的一个心态来出现啊。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好的，
谢谢牧师。
哎，
从这个登山变相就是主耶稣的荣耀显现当中一个是就是见证神的儿子要从死里复活，就是是他复活荣耀的彰显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显明了人的软弱吧，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刚才牧师分享的，这彼得马上就说打三座盆。我们待在这里多好，在山上跟神、跟荣耀的神永远同在，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下山的这件事儿就虽然，这三个被主重点栽培、重点拣选的，彼得约翰、雅各一下山以后，这个被鬼附住的这个他们就救不了他们确实不能就是他们人的这个软弱在这里面也显明就是。人在这个性上的软弱，就是在生命里面的这个软弱，就是本身我们的肉身就是被尘土造的，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我们是受造的位分，只有创造的神，造我们生命的神，也只有他能够来拯救我们。所以这里面就是刚才牧师弟兄姐妹们也都分享了这个神的儿子。他是借着肉身的死，要来这个拯救我们脱离为奴的地位，因为我们在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在这个罪的肉身当中在这个软弱的当中被捆绑，成为罪的奴仆，所以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掉魔鬼的作为，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他死而为奴仆的人。然后还要把我们带进荣耀的永恒里面，所以接下来这几件事，我觉得都是显明人的软弱吧，不明白神的话，不明白圣经，然后这个门徒们包括争论谁为大而且就是约翰、雅各的母亲亲自来为他们两个儿子来求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就是就是父母也不明白，儿女也不明白，所以这个信很宝贵就是诗篇里面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神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不要是报仇的仇敌闭口无言。就是这个小孩子里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他有这个信就是在这个关系里面跟父母谈信，父母从小依赖父母的心但是长大以后就慢慢的就依靠自己所以这个信在神的眼中很宝贵，所以我们的肉身是比天使的小一点但是。在神的眼中，因为我们的灵魂有神的想法样式，在神的永恒的救赎之一里面，在创世以前，在万古之先，他就拣选我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得荣耀，在耶稣基督里面得拯救。所以这个就神的儿子来就是不是受人的服侍。刚才万古弟兄分享，他来其实就是要做成十字架上这伟大的荣耀的见证。所以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嘛，所以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不以神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然后他是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都在他面前屈膝我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把荣耀归给他。所以这是神整本圣经，我觉得给我们见证出来的叫至高至伟大的荣耀吧。神的智慧创造，然后他在圣经里面的这个，给我们这个圣灵的引领光照，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其实门徒一直不明白，这下面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他们就说这吩咐火从天上烧灭他们吧。然后主耶稣就责备这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并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所以，就是感谢主。
感谢主啊，这个我们 分享的都是真的很关键，很到位啊。其实呢，这些东西，世界的这个肉体的，就像这个约翰啊，约翰，就是他看见一个人啊，奉耶稣的名赶鬼，然后呢，他不与耶稣的这个群体啊同行。所以他就禁止他们啊，禁止他，不允许他这样做哈。耶稣就说啊，不要禁止他啊，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哈，就是他没有并没有破坏这个主耶稣的名啊，他奉着主耶稣的名赶鬼啊，能不能赶鬼那是主耶稣的事儿，是吧？可是门徒为什么要禁止他呢？弟兄姊妹想想，这个约翰啊，看见一个人奉主的名赶鬼啊，他就禁止他。为什么禁止他？因为他不与这个约翰他们啊，跟主耶稣这个团体在一起，是吧？那不在一起，为什么就要禁止他呢？约翰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
啊，这还是有一个增进的心，就是说，你看我们都赶不出来，那你还奉他的名来赶，那你要赶出来的话，那不比我们也强了吗？是吧？耶稣阻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增进的心，一个这个凌霸的心，是吧？这个那从这点看，是吧？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耶稣在的时候，他允许啊，允许这样的啊。那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祭司长。土鸡瓦的七个儿子奉这个耶稣的名赶，那么这个不仅没赶上去，这个七个儿子，这个恶鬼还在以弗所，恶鬼还扑在他这个这其中的这个一个人身上，说这个保罗我们知道啊，这个耶稣我们也知道，但是你这个你们是谁我们不知道啊，就是扑上去这个制服了其中两个人，那其中的。那剩下那五个就光着身子啊，从这个屋里狼狈的逃出来啊，这件事轰动了以弗所，它成一个负面例子。那很多人因这事信主了，啊，看到耶稣的名从此被传开了哈，才把这个一些这个邪术的书，啊，那都是邪术的书都是烧了，5万块钱。我就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呢，他可以去卖，但是呢，他也没有去卖，不再传播这种这个邪门歪道啊，魔鬼的道理啊。鬼魔的道理，而是烧掉了，所以他信悔改的心是很彻底的啊。和5万块钱哈，那这个是传开了哈，这个事情哈。那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刚才詹姆士特别问到这个问题，那我个人看到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你奉啊是奉啊，因为他看到保罗行了很大神迹，很多人就跟随啊保罗哈，那他们这几个人也是这样，但是呢这个你没有这个能力，神也主耶稣也没有赐给你这个能力。对吧？因为你们这个土鸡瓦七个儿子也没信，也没有更新的生命，是吧？也没有谦卑，而是只以什么这个以敬钱为盈利的门径，是吧？这个心向着钱财，系着钱财，也通过这个来发财敛财。所以呢，这个事情结局是这样啊。但我们回到这个故事上来看哈，那么这个故事来看，就是说当时是主是在世上。那么主呢拦阻了，一是教育这个门徒，教育这个门徒哈、啊。另外呢，主没有拦阻，这个事主没有拦阻。那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因为当时主在这个道成肉身在世上，那么的话呢，主允许这个事情，来发生啊，不要拦阻他们，因为不是，这个不抵挡我们的啊，就是帮助我们啊，在主传道这个日子啊，我们这要分开来看哈、啊，一个是主升天以后的情况啊，那个情况。啊，那你说那个土鸡瓦的七个儿子，他也是奉耶稣的名啊，他听到耶稣名传的很广很大了啊，多少人受洗哈？彼得一次讲道啊，就有3000人受洗，那后来啊还有5000，男丁就有5000啊，就隔不久哈，加起来有8000啊，一次五旬节就是3000啊，那么名声很大了哈，那就挑动了这几个人的这个贪财的心啊，想到这个了，那这个情况又不同，这个理哈。因为耶稣在道成肉身的日子，耶稣啊，可以，耶稣有洞察人心啊，知道这个人啊，他是他是这个真正的啊，来 信靠主啊，靠主的名哈、啊。因为当时情况我们不是非常清楚，但总之有一点就是说，耶稣在道成肉身，在世上，耶稣也知道这个人，也会知道这件事情哈、啊。这两个事情分开来看哈、啊。但是我们说哈、啊，这个不能用这个来一下就来套哈、啊，来套哈、啊，随便来套。那你说现在这个有些人他信这个道教也好，信别的也好，那他有时。也要提耶稣的名啊，等等，是吧？这个所以都要靠神的灵来分辨啊，靠主的灵分辨啊。好，现在我就说这么多哈。
好，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关键啊都已经抓住了哈。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呢，就是我们看到约翰啊，他看重的不是人传扬了耶稣的名。我们知道保罗在地上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有些人传福音啊，动机不对。对吧？但是保罗对待传福音动机不对的人，他是什么心态呢？他说：“我因此就喜乐啊，不管怎么说，耶稣的名总被传开了啊，我因此就喜乐啊。”这个约翰啊，你看，在这个就是49节到50节这段话当中呢，还有51到这个下边到56啊，就是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啊，这里有人不接待他们啊，他就求耶稣啊，从天上降火，把这些撒玛利亚人啊，把他烧了啊，好像当年以利亚所行的。当年以利亚所行的，他做的一个伟大的见证，是向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是向亚哈王朝来这个见证啊。耶和华是神，因为当时的人呢走了拜偶像的道路，所以以利亚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些人归正啊。所以这个亚哈的使者来，叫这个以利亚去啊，以利亚就不去啊，然后就是叫火烧了这些人。那么当时以利亚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动机何在呢？当然，天降火下来，并不是以利亚降下来的，只是他祷告，对吧？神降下来的，那个跟当时，大旱3年其实是原因是一样的，就是借着神这种的威严啊，要向以色列人来证明，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信的啊，借着摩西的律法来见证出来的这一位是独一的真神。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外邦是不一样啊，因为以色列它是祭司的国度，如果他们信仰错了，那他们怎么来把这个真实的信仰带给世人呢？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用严厉的方式在律法的系统里头来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归正。但是耶稣来不一样，耶稣来的使命不一样，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所以说这个救恩啊，他带着审判，但是不是在救恩的同时啊，对不信的人进行审判？不，审判是要等到生命结束之后啊，神的审判才临到。所以在今天呢，圣灵的工作要感动人啊，然后引人归正，即便有人不，暂时不归正，不要把它马上烧了啊！要等着，等着，最后，生命结束了啊，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对这些不信的人进行最终的审判。但是门徒们啊，这是咱们今天教会当中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我们更多考虑了，或者过多考虑了宗教团体的问题，是吧？这个不与我们同行啊，就像今天的各大宗派、各大堂会啊，咱们不加入某某会啊，某某会就不接受我们啊，我们不这个什么，就是这样啊。我们曾经问过，咱们同样传主耶稣啊， 同样传救恩拯救生命，那我们不能合作吗？答案是不能。所以你要么加入我们，要么呢，这个你就从我们中间出去，是吧？这是人常常犯的问题，这个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教会历史当中啊，包括天主教也好，东正教也好啊，这些特别看重人的组织啊，人的系统，说到底，到了最后呢，还是当时的犹太人犯了同样的问题，就是求人的荣耀。那么人的荣耀在哪里表现出来呢？要在一个组织里头，在这个组织里边有等级，这里边就有了名誉，有了权力，有了地位，有了金钱，这一切都有了啊，所以人非常容易落入到这种宗教系统里头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始终要更正使门徒们内心的这些错误的内心动态，因为内心的思维才是外在行为的指挥啊，那是根本，所以归正内心啊，才是归正行为的根本，对吧？所以主耶稣在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归正门徒的这个内心动态，对吧？使他们的观念里边归正，那么当然，观念的归正呢，也就可以这个引导啊人在这个行为上的归正。好，最后一段第九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几个不同的人啊，要不要来跟随主？这段话讲得非常有意思啊，那么上面呢还有一句话，咱们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啊，就9章51节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前面行啊。那么这段话呢，就是主耶稣做工的方向的重点的转移，也是路加福音记录的三个大段落啊，就是主耶稣福音工作的上段、下段，这个上面加利利事工啊，下面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加利利事工的重点是，使门徒认识他啊，要往耶路撒冷去的重点就是他要去上十字架了，对吧？那么在一开头的时候啊，这个面向耶路撒冷去，就教训门徒啊，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不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宗教团体，而是使那一些不明真道的人能够有机会在真道里边归正，目的是要人的生命得救，这些呢，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九章的这个前后啊，就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前后呢，表达得非常清晰。这个对于预备将来的门徒啊，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记录了关于人怎么样来跟随耶稣这件事情啊。我们快快把它走过去一遍啊。我们没有时间分享，没关系。那我们等到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再从这个57章啊这里稍微复习一下啊。说他们走路的时候啊，大概就是面向耶路撒冷去啊。然后有一个人就对耶稣说了：“无论你往哪里去，啊，我要来跟从你。”啊，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说：“啊，这个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巢，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一个人要跟随主不好吗？啊，可是主耶稣的回答呢，却是给他泼了一瓶冷水。那为什么是这样呢？然后呢，耶稣又对另外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吧。”这个呢，你看前边这个是他主动的要来跟耶稣的，是吧？第二个呢，是耶稣呼召他来跟随我，可是那个人呢，却说：“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么，耶稣似乎说了一件非常不近人情的话。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其实原文里边这个的道是没有的啊，是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是吧？这个难道传扬神的国就不能去埋葬他的父亲吗？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死人呢？然后第三个说又有一个人来说：“主啊，我要跟从你。”这个是他主动的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么主耶稣说了：“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都不配进神的国。”哎呀，这些话说的是不是有一点儿，让我们感觉到实在是不近人情呢？好，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撂在这儿，是吧？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要停到这儿了啊。这个等到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再来稍微复习啊，分析一下，我们就继续往下走了。好，关于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我们分析啊，这个对门徒的训练，使命，主耶稣给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宝贵的见证和教训。其实这些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有颠覆性的这个从根本上啊要改变的许多的观念。我们非常的遗憾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方面啊，教会的历史当中就体现出来，正是在这些事情上边一个一个的栽在里头，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会里边的不应该有的现象。弟兄姊妹，今天咱们在教会里边，我们的信仰的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吧？价值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握的许多的原则，教会的组织次序等等等等的这些，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我们切记不要把世界的价值系统带进教会里边来。曾经咱们教会当中，我不知道还有多少的咱们的老的同工还记得啊，就是有的人到咱们中间来说，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这个问题提的太有意思了啊！世界上所有人都在这样做，因为那是世界嘛。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属世界嘛，对吧？世界这样做，它有世界的一套理论，而我们是天国的系统，是天国的指导思想，这是根本不一样的。我们怎么能把世俗的东西要套到天国的这个施工上来呢，所以当我们的属灵生命和圣经真理不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教会里边去做许多的决定，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宁可教会的工作先不做或者说是暂缓做，我们要在圣经上先下功夫，免得我们做错了。我们以前的时候，做工程啊，最怕的就是返工，是吧？这个老师教钢琴啊，最不愿意教的就是那些做坏了、打坏了基础，的新学员，是吧？还不如从零开始，对吧？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组织、我们的教会，宁可慢一步。但愿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合神的心意，免得我们费错了劲，还要不单是过去做的没用了，将来还要把过去做的拆了重来，那就更加麻烦了。求主帮助我们。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是，
是的。
哎，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说其实今天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都被你的话语所眺望，也知道这个福音对我们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正如保罗所说啊，已经抛弃万事，堪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们也知道，主啊，你告诉我们要跟随你，就当坚定不移，因为你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是不配进神的国的。是的，主啊，我们看到在旧约啊，我们看到罗德的妻子，她已经从这个索多玛城已经逃出啊，但是她贪爱世界啊，上帝已经告诉她不要回头看，但是她回头一看，就丧失了生命啊，成为一根岩柱。啊，主耶稣在临别之言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中也提到了啊罗德的妻子，要我们以引以为教训啊一个例子，是吧？我们也知道在圣经中，我们看在旧约中有基哈西跟随以利沙，但是他由于贪爱世界，那么他就得了这个大麻风，受了这个惩治啊。我们看到在新约。我们看到，在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提摩太后书》，保罗谈到了一个跟随他的人，这个年轻人，他后来贪爱世界，就弃了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保罗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们看到这都有多么深刻的例子啊！以前他是跟随，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不谨守自己的心。所以主，你告诉我们要常常警醒。时时的祈求，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保守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我们看到主你责备这个老底嘉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不冷也不热。主你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的，主你不需要这样的像温水一样的教会主说这样的我要从口中吐出来我们对真理的两种态度，一个就是。冷若冰霜，一个就是心里火热来侍奉主，或者是心里火热，或者是冷若冰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不被世上的小学所掠去。主啊，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熟世的人这样詹姆斯所说这个世界都这样很多熟世的人在谈世界的事上我们不敌他们。正如主你说的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总比光明之子要聪明。或许他们在投资，在这个做买卖在金钱的这个追求上，各方面都比我们这个谈得深，看得远，似乎也发了财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他们这样的是可怜的，也是可悲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在等待的他们的是什么，因为以赛亚书26章说。耶和华啊，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耶和华啊，我们的心切切的渴慕你的名，在夜间，我们里面的灵也在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审判万民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到了公义是的，主啊，让我们一生来跟随你，愿你紧紧的牵住我们的手，我们跟随你到底。不被这世上的小学所掠去，要我们彼此心里火热来侍奉主，也彼此勉励，彼此切实相爱，让我们能够不被这个云雾这个眼睛把我们的眼睛所遮蔽，让我们时常在光明中行走，因为主在你就是光，毫无黑暗。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各种的诱惑各种的这个。异端邪说，你都在要把我们掠去，主啊，唯愿我们紧紧的依靠你，靠你得胜，正如以赛亚书26章所说的，耶和华我们一切所行的是你成就的，正如诗篇以赛亚书26章所说的，我们耶和华你必派定我们得平安，因为我们。一切所做的一切事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主啊，要我们时时靠着你。就像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他，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因为他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外边看着是保罗，里边却是基督。那我们也是要这样主常活在我们心中，我们才能在世上真正的来发光，来做盐。感谢主。 保守我们的聚会、主日的崇拜都仰望交托，也保守这个牧师他们不久要去这个弟兄姐妹去圣地游，是这次兼顾他们的信心。给我们教会有远落的、身体不好的、有这样那样的挑战的，我们的献上祷告啊，求主怜悯、加添力量，他们能够在这个与疾病的争斗中，或是与各种生活挑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能够靠主得胜，借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嗯。